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一位律师心目中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网关于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明慧网2018年1月23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4岁以下，身高1米76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上，身高1米78以上。二、女生年龄14岁以下，身高1米66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上，身高1米68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0公分。四、身体健康。备注：男女生16岁至17岁，男生身高1米8，女生身高1米68，有软度，横叉竖叉都能完成者可以报名。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籍贯、生日、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3周左右收到回信。六、初选未通过者备案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七、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面试。联系电话：一、845-796-8230。海外报名电子信箱：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 at 明慧 .org FEITIAN at MINGHUI.org 飞天艺术学院2018年1月23日
以下是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明慧网2018年1月23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能将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身体健康。二、年龄：15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3岁、14岁也可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竖琴、双簧管、八松管、圆号、长号、琵琶、二胡。六、报名材料要求：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年龄、生日、籍贯、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传送录像如有困难，可与明慧编辑部联系。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3周左右收到回信。十一、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12. 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安排面试。联系电话 1-845-796-8230， 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 at 明慧 .org， 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18年1月22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1月份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个周六都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品牌街附近的北城广场上举办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他们冒着严寒展示法轮功功法，向过往的路人发放真相资料，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善良的瑞典民众，同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1月20日这天虽然寒气逼人，不少瑞典年轻人围着西人法轮功学员温娜听真相。温娜指着介绍大法红传世界展板上自己女儿的照片，向年轻人讲述按照真善忍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给自己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与美好，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年轻人都在专注地听，并不停地点头认同。一位小伙子笑着说：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世界快完蛋了，大家都是活一天是一天，不愿意想太多。但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温暖，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感到有希望了。谢谢你告诉了我们这么多。活动当天，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主动过来签名支持法轮功。还有不少是一直在默默地关注 发自内心的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签名的人群中，学员认出一位签名的女士是住在附近的瑞典前文化部部长莲娜·莉莉·如特女士，就微笑着和她打招呼。莲娜已不止一次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了。
1月14日，爱尔兰西南部的吉拉尼举行平衡健康展，吸引了爱尔兰政要和许多体育界人士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了展位，传播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政要名流来到法轮功展位，有的了解真相，有的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爱尔兰欧盟议员肖恩·凯利曾经担任爱尔兰盖尔运动协会总裁与体育运动协会执行主席，他曾在欧洲议会率先签字支持一项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当天他应邀前来参加健康展参观，他笑着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支持你们，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爱尔兰体育部副部长布伦丹·格里芬受邀为健康展开幕式发言。发言结束后，格里芬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交谈。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大法。这时格里芬指着传单上英文，用英文重复了一遍传单首页上真善忍。临走前，格里芬高兴地收下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和莲花饰品。
深冬的北欧非常的寒冷，2018年1月20日下午，芬兰学员像往常一样来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设立真相点，对当地民众讲真相，并且征集签名，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穆亚东被渭东区法院冤判八年，于2018年1月18日被劫持到新密市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穆亚东约三四十岁，2017年6月2日在工作地许昌某汽车维修厂被跟踪的平顶山市渭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是上次，也就是2011年迫害的继续。
山东省寿光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郭秀清被非法判七年，上诉。郭秀清2017年3月13日被寿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宏伟、杨义贵伙同蓟台派出所副所长及多名警察到家绑架，8月1日被非法庭审。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法轮功学员张法军被非法判刑八年。2016年10月28日晚至29日凌晨，雅克什市大兴安岭林业公安局伙同雅克什市森林公安局纠集各派出所和多地林业公安局人员，在夜半更深同一时间分别闯入不同居住小区的法轮功学员家中砸门、撬门、搜查，绑架了张法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雅克什市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上午9时对张法军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六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南亚小区法轮功学员陈以仁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5000元。陈以仁，男，75岁，2017年9月被绑架，12月14日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被非法开庭。
黑龙江年仅4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林女士2017年5月19日晚被绑架，2017年11月10日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院被非法庭审， 当天被迫害致死，情况至今不明。鲅鱼圈区法院非常紧张，严密封锁消息。王桂玲在牡丹江市林口县的老家也被监控。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警察抓好人，乡亲仗义直言。1月16日，辽宁北镇市广宁乡法轮功学员李杰老太太家闯进三个警察，包括广宁乡派出所所长和两个警察，一进屋语言蛮横，抢走大法师父像和大法书。李杰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非要把李杰带走。到院子里，李杰大声喊，警察抓人啦，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没有错。这时围观百姓越来越多，两个警察把李杰老人往前推拽着，围观街坊有的说，老太太犯啥错了，你们这么对待她。一个警察说，她练法轮功。百姓说，练法轮功身体健康，没有病，她是我们村公认的好人，老太太没有病，你给整出病来，你负责。有个好心人一眼看到李杰老人没穿棉裤，只穿一条裆裤，就对警察说，你们得叫老太太穿一条棉裤啊，这大冬天的冻病了，你负责。到警车里，一个个子不太高，稍有点瘦的警察说，你把人都喊来了，以为人多不敢打你，这回到车里我打你。说着就对李杰老人扇耳光子，打嘴巴子，拳头相加。李杰老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就说了一句，你打我，我和你妈的岁数一般大呀。后来李杰老人昏迷不醒，又被送到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李杰老人睁开眼睛才问护士，我这是在哪儿？”然后李杰老人又被送到广宁乡派出所，警察提出三点让他配合，李杰坚决拒绝不配合，到晚上儿子把他接回家。
云南玉龙县检察院不起诉法轮功学员石德仙。2016年5月12日，石德仙到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2016年10月12日，被华坪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抓捕。13日，被非法关押在华坪县看守所。25日，所谓取保候审。华坪县检察院于2017年9月7日第一次退侦，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17年11月6日第二次退侦，于2017年12月4日将此事移送到玉龙县检察院。云南丽江市玉龙县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法轮功学员石德仙。2018年1月18日石德仙在玉龙县检察院拿到了不起诉决定书。
重庆大足区派出所当天释放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重庆市大足区法轮功学员曾祥金于2018年1月16日9点30分在大足主城区东关菜市场发真相资料，被菜市管理和协警绑架，又被公安车劫持到大足区北门派出所。曾祥金慈悲给警察讲真相，派出所当天放人。
现冤狱疾病缠身，修大法再获健康。贵州毕节市64岁的陈碧琴女士2004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身心健康。2012年10月蒋真相被绑架判刑四年，在贵州第一女子监狱，也就是杨爱监狱期间，长期高压下难以练功学法，加上成天的灌输洗脑，怕招来打骂，被逼写三书强制转化，思想上已慢慢的放弃了修炼，之后自己完全回到常人的状态，本已经没病的身体又旧病复发，眼病、肩周炎、双膝骨质增生等。 出狱后又添了咳嗽、气喘，同时发生时会突然间像要休克。陈碧琴于2017年4月又重新修大法，短短几个月，心脑疾病一扫而光，又回到了当初得法后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严正声明，本周3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明真相，帮助劝三退。大陆来稿，我第一大法弟子开了一个面食店，他知道与他接触的人都是有缘人，他就抓住机会给这些人讲真相。除了来购买面食的顾客，也包括送面粉的、送油的等等，他基本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尤其是送面粉的这位同修，跟他讲明白真相后，他受益了。他举例说，一次在送货的路上，货车出毛病不动了，他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结果车子开动了。他知道大法弟子讲的都是真的，就也给自己认识的人讲法轮功真相，还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自那以后，每次给同修送面粉来时，都会给同修一份三退名单。
人心与因果，医生说简直是个奇迹。大陆来稿，我27岁那年得了大面积脑血栓，经常吃药打点滴，国产的进口的药都用到了，药顶不住时还去住院，吃的药有一麻袋，滴流打了有一缸，后遗症越来越严重，药也吃不起了，滴流也打不起了，半个身子冰凉，端着胳膊像挎个筐，腿一走一甩，舌头根发硬，嘴发麻，说话说不清，记忆力衰退，家里几口人都记不住，买点酱油盐醋这三样都得忘一样，我这不成了废人了吗？真是苦不堪言。这时我媳妇的姐姐告诉我，你修炼法轮功吧，只有我师父能救了你。我想病也治不起，就是治得起也是越来越厉害，我想没别的办法，那就练法轮功吧。我刚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师父讲完了，录音机一停，我马上就醒了。我想下次再听师父讲法一定不能再睡了，下次还是这样，反复几次就好了。后来看到师父讲法才明白，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听法师父就在给我调整身体，练功后我一天比一天好，练了20多天，我发现冰凉的左手和右手同温了。我告诉媳妇，你看我的手热乎了，以前媳妇老说我是死人手，听我一说，媳妇简直不敢相信，过来一摸，高兴地说，真的，这法轮功太神奇了，简直成神话了。前些日子我到医院去，让医院大夫见识一下大法的神迹，让那里的有缘人得救。当年给我治病的小大夫现在已是主任了，他看到我后惊讶地说，你还能走呢，你再走两步我看看。我在走廊走了10来米，他接着说， 真好了，肩膀不偏了，腿也不瘸了，嘴也不歪了，气色还挺好。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吗？200多脑血栓患者，你排第四号，大面积脑血栓。别人是米粒或手指甲那么大栓塞，你栓塞面积有手掌那么大，全是淤血。你到医院不用挂号，不用检查，直接给你用药，你的病太重了。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到医院来吧，我修炼法轮功，病早就好了。他高兴地说，走，上我办公室去唠叨。到办公室10来米的一段路，他一边走一边举着胳膊竖起大拇指说，你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你看医院这患者看不起病的，哭天抹泪的，媳妇离婚的，你这么多年没住院没用药好成这样，简直是个奇迹。他没好意思说出来，这么多年没看你来医院开药，可能早就死了吧。是啊，这就是真实的现代版的神话故事。
湖南衡阳市三任市委书记为何相继落马？2018年1月15日，湖南省娄底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原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李义龙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50万、受贿赃款926万余元、贪污赃款142万余元、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4950万余元依法予以追缴。至此，湖南省衡阳市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他们是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被调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明谦被判有期徒刑5年，李义龙被判有期徒刑18年。李义龙曾任怀化市市长、怀化市委书记、衡阳市委书记等职。张文雄2008年3月至2011年12月任衡阳市委书记。童明谦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任衡阳市委书记。他们在任期间，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地追随江泽民、周永康，污蔑法轮功，参与迫害的因果报应。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讲，他们是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恶。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用假恶斗对抗真善人，使中共官员贪得无厌，吃喝嫖赌，独贪，无恶不作。李义龙任怀化市委书记时，李义龙和湖南省中共协党副省长刘立伟、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头目申玉等搞所谓的吴某教争创活动，公然在怀化日报2009年11月11日头版污蔑大法。李义龙的前任童明谦2000年后先后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邵阳市委书记、衡阳市委书记等职，对湖南多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直接责任。童明谦的前任张文雄2015年8月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是湖南省诽谤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张文雄落马后，湖南还有多名文宣系统高官落马，包括湖南日报原社长谭晓光、原总经理皮林、原社务委员刘树林、原党组成员薛伯清、湖南日报印务分公司原负责人邹响元，以及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罗毅，这是他们长期参与污蔑法轮功的因果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一位律师心目中的法轮大法弟子。作者华东地区法轮大法弟子张律师是位学者，知识渊博，谈吐有板有眼，风趣幽默。在法庭上，他为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字字掷地有声。一，张律师对我说，你们修炼人感染了我，震撼了我。那日我和他做了一次长谈，我问他，您这样辩护有没有想到风险， 有没有考虑后果？张律师不加思索地说，没有风险的事，也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没有意义、价值的事，谁都能做，你还要聘请我吗？至于考虑后果，那是自然的。他话锋一转，反问我一句，你们大法弟子做资料，讲真相，散发真相传单，有没有考虑后果？我说我们这是修炼，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他说，我虽不是修炼人，做的也不是修炼人的事，但你们修炼人感染了我，感化了我，甚至震撼了我，极致我的灵魂。法律的最高准则是什么？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德、良知、善念。应该说，我辩护的不只是为一个大法弟子，而是为同师一位师父，同学一部大法，同做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的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在辩护。一个大法弟子无罪，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都无罪。一个大法弟子合法，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都合法。换言之，这就不限于一场个体意义上的辩护，身前身后有无数个大法弟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辩护。我面对的是前协党总书记江泽民挟持全党，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凌驾法律之上，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张律师继续说，我的激情是滚动在心里的，我的理智是书写在纸上的，说在法庭上的一纲一款一条一目，半点都含糊不得，公平正义是非善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掺不得丝毫虚假。诚然，我先前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这样认识的。作为职业律师，有案子有人聘请就接，职业使然，不能不做。至于做的怎么样，尽力而为之。像现在这样做到忘我的地步，舍身的程度，那还是在去年春夏之交时节，始于一个吸毒犯人，在身监大牢里得法修炼，成为一名大法弟子的亲身经历而产生的蜕变，生命意义的蜕变，灵魂的蜕变。张律师接着给我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个吸毒犯人得法修炼的故事。二，一个吸毒犯人得法修炼的故事。张律师说，那天一位男性大法弟子要聘请我为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做辩护律师，我从他的安全考虑，让他住在我家里，晚上洗澡，不经意间我看到他上身一条疤痕很是刺目，从胸部凸显到腹部。你有所不知，我以前曾学过西医，自然懂得一个手术从胸部延伸到腹部是多大的手术。我索性问他个痛快，这是怎么回事？见他脸一红，转瞬间释然地给我讲开了。他说，这是两伙不要命的人火拼时留下的伤痕，当时肠子都滑落出来了，肋条砍断了四根。我曾是黑道上的人，谈起来真不好意思。我能活下来，像今天这样有头有脸的找到您老先生，您又把我留宿到家中，是法轮大法牵的线，托师父的福，沾法轮大法的光。您不知道，我是在大牢中得法修炼的人。那时监狱关押的法轮功人员不少，我真正听懂法轮功三个字是在监狱里。在此之前，我干什么都不上心，就是吸毒、偷窃、打架。可法轮功让我终止了那段魔鬼般的生涯。那时对法轮功迫害的真厉害，连我这个黑道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可他们法轮功不管在怎么样的对待下，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还不恨不怨，坦然面对，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几乎都那样。我就觉得法轮功不一般，特别，哪有这样好的人，从来没见过。待我正要问时，他们就给我讲开了法轮功的真相，听得我泪水汪汪的直流。您老先生不知道，我们这伙人见爹妈死了都不掉一滴泪水的，真是心冷如冰，没有人性。可他们法轮功对我这个吸毒打砸抢砍杀无所不及的坏人没有一点芥蒂和歧视。您想想，一个连生身之母都瞧不起的人，他们却瞧得起看得上， 那是什么感觉？就这样我得大法了。当时我禁不住对监管领导说，我练法轮功了。领导都惊讶，他抬眼看看我，您猜领导怎么说？你练法轮功，我同意，小子，保证还让你提前出去。这话后来真兑现了，由于表现突出，我被提前释放了。回到家里，母亲开始还真不相信我，将家里积攒的钱还像以前那样东躲西藏的。我不怪妈，也不多解释，您不知道以前我把家里搅得什么样，见值点钱的东西多不过三日，变点白粉冒五烟就了了，还有没完没了到家要债的，甚至是要命的。收容所、戒毒所、看守所、监狱我都进去过。母亲骂我，当初怎么不把你掐死呢？现在牙齿恨掉了往肚里吞，哪辈子造的孽哟。为了我，多少亲戚都断绝了来往，左邻右舍都躲避我。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了，母亲说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给座金山都不换。原来离开我的老婆带着儿子又回到我身边，后来也跟我修炼上了法轮功。4年前我为了给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公安又要关我进监狱。我给警察讲道理，他们说我练法轮功，我说废话，不练法轮功我能从一个五毒俱全的黑道人变成好人，讲真善忍的大好人吗？要关押我的警察也知道我以前的那些事儿，语塞了，只好说有人举报你，我们有压力，先关进去再说吧。同一座监狱，同是我这个人，两番进去，里面很多人认识我，说某某又进来了。我说以前是个坏人关进来，我没话说，现在我是大好人，修炼人，好人中的好人，还把我关进来。为此我找到监狱的负责人，我问他，我又被关进来了，你怎么说？负责人看着我笑了，说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你还收我？以前你怎么对我讲的？那话你还记得？他说没错，记得。我今天还是那句话，你练法轮功我同意，小子，保证让你提前出去，监狱关不了你了。我当即送他一句话，你真能这样做，你真得救了，美好的未来你拥有了。不久我堂堂正正走出了监狱。三，张律师谈自己的看法。江泽民之四盲。张律师说，听了那位讲的自己得法修炼的故事，那夜我失眠了，压根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想一句话，江泽民最喜恶，共产党真完蛋了。你说这样一个混仔，他自己解释说，混仔就是五毒俱全，一朝得法修炼就戒掉了那么多的恶习，从此成为好人中的好人，这个法轮功了不起，太了不起了，传授这个法的师父太伟大了，令我震撼，非常震撼。尤其是那个戒毒，关戒毒所戒不掉，关看守所戒不掉，关监狱还是戒不掉，那毒瘾上来了多难熬啊，这是真的。可修炼法轮功了，没人说没人劝，就自觉自愿，悄无声息的不息了，断绝了。还有那些个衍生的恶习，法轮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凝聚力、约束力啊，非神力不可，江泽民却容不得，竟茫然不顾，一意孤行，不准修炼，妄图铲除而后快。关乎亿万人的事，牵连全球100多个国家，世人干不出来这个事，简直是个鬼魅魍魉。从那时起，我的良知被唤醒了。作为一名律师，与其说我在为法轮功做辩护，倒不如说法轮功在荡涤我的灵魂，净化我的灵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真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有最蠢最流氓的人才能做出这样最蠢最流氓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人替代，在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绝无仅有。有人写过江泽民其人，那是真实不虚的，但不全面。我这里才抖落出一点，就拿他那个全国到处张挂，还写进什么党章里的所谓三个代表来说吧，那就是个文盲、法盲、科盲，迫害法轮功还要再加上个流氓，四盲是江泽民的标准照。一曰文盲， 代表先进文化。文化没有先进不先进的说法，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不同人种、民族、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现在还十有十文化，九有九文化，不一而足，哪个先进，哪个落后？所以说，江泽民是文盲。二曰法盲，代表大多数。法律从来都是包括所有人的，代表所有人的权利。换言之，如果法律不能维护少部分人的利益，那就不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希特勒会利用这个借口屠杀犹太人。共产党1949年篡政以后，每次运动都是借口代表大多数去截杀少数，所谓 5% 的人。但最后的结果几乎是一大半的家庭都受到伤害。他杀人就是这样杀的。所以说，江泽民是法盲。三曰科盲，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目前生物克隆技术最先进，但是并不能采用它，严重破坏道德伦理问题，会毁掉人类的。核武器先进不先进，独裁者拿出来会把整个地球变为废墟。所以说江泽民是科盲。四曰流氓，迫害法轮功，他又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说什么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就地火化，不查生源，极致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江泽民比流氓还流氓，举世无双，绝无仅有。本文为节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在本质上真正的改变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3日。我是1995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一次读转法轮，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一法理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给以后的修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日常的修炼中形成了良好的向内找的习惯。可是近些年我发现，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长期突破不了，很是困扰我。从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在帮助遇到病业磨难的同修中，我学会了真正改变自己，向内找有本质上的突破，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第一部分，向内找，消除与同修的间隔。在和遇到病业磨难的同修 P 学法时，我始终在悟，为什么会发生病业？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否定旧势力？他的心结在哪里？根源在哪里？经常是一边听同修 P 的心里话，一边用法来理顺、衡量、剖析，尽量不留下心性上的死角、漏洞。因为我不在这个势力，在圈外边，所谓旁观者清。一天和同修 P 学法时，同修 P 发现一股压不住的对同修的怨，并且是在党文化的高姿态的心理下怨，听着听着，在同修那张脸上看到了那个我，与同修小界的间隔12年的那个我。这时我马上想起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的法，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师父的法启悟了我，在外边看到了那个我，那个我心里对同修小戒就这样啊，认为自己是被伤害的一方，还能够善良、宽容、忍让，能够担当。曾经发现自己已经形成观念了，于是就努力地去除这个观念，努力地向内找，
为什么还存在呢？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呢？当时正好学转法轮第九讲，师父讲的法又展现给我，从做好人做起，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境，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一味的要求心境的提高，却看不到自己的功，句句都像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心上，没有一句向外找。我和同修 P 说，看到你，我看到了那个我，一面镜子看得非常清楚，把这颗心扭转过来了。师父的法理不断的展现，第二天自己学法，师父又在步步引导，法理不断的起悟，引导我在与同修小戒的矛盾中走出人。从心灵深处醒悟的我，双手合十哭道，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小戒，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没有放下心里最本质的利益，无非是人心名利情，根子上的东西就是私。悟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非常坦荡通透了，没有放不下的东西了，都敞开了。修炼的初期向内长，真是感觉到修炼是一种乐趣，身体发烧还乐呢，知道师父在给净化身体，只要向内长，身体和精神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循环往复。只要向内长，在修炼的路上真是挡不住，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720以后就不一样了，师父对我们的要求高了，在否定旧势力，反迫害旧众生，去除党文化的同时修自己，必须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在和同修小戒的间隔上，自己勤于过关，用人的办法赔礼道歉，用党文化的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冠冕堂皇的却掩盖着实质的东西放不下，在党文化中泡着还不自知，固守着这个实质的东西怕被触及又意识不到。回首一看，这种状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怕，这里边还包含着长期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自我，浅显认为这就是向内找了，却坚守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还不知道是假修，掺进党文化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再加进旧势力的安排，就绕了12年。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大道至简至易，我放弃了心里固守的根本利益，扒开了一层人壳，突破了后天形成的观念，去掉了党文化。几天后见到同修小戒，向他讲了自己这段体会，真像师父在北美首戒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你要敢正视它，承认它的时候，你发现马上那个事情就变了，矛盾也没了，对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你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像什么矛盾也没发生一样。因为一个修炼的人，你没有任何偶然的机会存在，也不允许你有任何偶然的东西来破坏你修炼的这条路。回过头来由衷的谢谢同修，帮助我去掉花岗岩一样的顽石。第二部分，向内找，去掉怨恨心。2017年9月才给已去世20年的丈夫下葬，这段时间我在悟理顺这个思路，看看心怎么动的，为什么20年才操办这件事情呢？传统文化讲入土为安，前十年是因为经济被迫害，还有无神论的影响，觉得孩子大了有钱应该先给孩子准备婚事，不是传统文化中讲的死者为大，况且是孩子的父亲，还有冷漠怨恨，再查被忽视而又习惯性的思维及观念在控制我的思想，那就是认为他不好好修炼，男女关系不负责任，他去世后孩子会考中考高考工作，孩子的状态，孩子每当出现状况时刺激我心事，我在吃苦时，我多半时间第一思维都是怨恨他，平时还觉得啊已经放下了，原因是我能原谅他，忍辱负重，还赡养他的父母，提起此事亲朋好友无不称赞。可是我心里有句话，你们知道我内心深处的痛吗？你们知道我的承受吗？觉得自己在承负担当， 家里的工程，美其名曰要救这一大家子众生，而不知不觉中这个观念已经很深了，因此下葬的事情才被忽视。根子上的东西是在情上，没有跳出人怨恨心还是私。悟道后，在家人面前，我坦诚地发自内心地向他道歉，向大家说了自己的怨恨心，同时感谢他帮助我放下情，转变人，去掉一层人的壳。举一反三，由此而悟道，把自己的思维、思路、思想，目前心里的障碍，好好理顺理顺，剖析剖析，现在心里已经没有向内找的障碍了。只要听师父的话，师父时时都在身边，本着在本质上改变自己的心态，向内找，找到根本，找到本质，找到根源，做到实修，什么都挡不住，什么旧势力，什么干扰，师父都不允许了，符合大法的要求，符合宇宙的理，归师父管。第三部分，向内找，突破病业的困扰。几年来在病业问题上一直很困扰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便秘情况，还有脖子后边一块皮肤破了几年了，通过帮助遭受严重病业磨难的同修，自己在法理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身体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真正认识到就在自己心上下功夫，向内找，从本质上真正的改变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关。首先在法理上一定要清楚如何对待病业问题。第一，不是病，全盘否定旧势力。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病业就是假象，心里不要被假象带动，心不动，在心里要彻底否定，在一丝一念上彻底否定，全面否定透了。法理上清楚到什么程度，信实信法到什么程度，实修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关突破到什么程度。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向内找，通过学法越来越明白了，修炼就是修这颗心，发生病业现象没有说的，就是心境有问题了，不要退到旧势力那里去，旧势力得逞了，也是自己有心境问题，也不要退到曾经历史上的欠债，绕开了最关键的环节而走弯路。修心是修炼的核心问题，至关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捷径了，直指人心。我开始在学法上下功夫，大量的扎扎实实的入心的学法，把修炼人的这颗心扭转过来，相信只要心性在法上，内外空间的事情，历史的欠债等等，师父在做，师父就要这颗心。当我找到上述两个大问题的时候，身体从根本上有了变化，而想绕开的那个我，不是真我，是假我，我要自己主宰自己，在一丝一念上用法来归正自己，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的修。第三，正实大法，维护大法。当年上北京是为了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不允许邪恶利用宣传工具给大法抹黑，毁灭众生。而今天面对病业假象，修好自己同样是否定旧势力，正视大法，维护大法，救度众生。最近我就在悟，我们的一切都在正视大法，到时候了，天天在学习大法，佛光普照，应该有大法图来证实我们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我们的表情、相由心生，家庭生活、孩子、工作，方方面面都在证实大法。人们看到我们的状态，就是生命得救的基本条件，而不是把自己处于被动的、懦弱的、被迫害的位置上，那个状态是旧势力安排的，是自己在默认。 自己在心里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放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上，是对法的不信的体现。很多时候这个表现已经司空见惯，自己在这方面就应当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顺其自然，必须归正了，让自己神起来，正实大法。第四部分，向内找，放下情，从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丈夫不在了，非常自然地把情转移到孩子身上了。从2001年起，孩子就逐渐地不学法了，而且状态时好时坏，尤其近几年身体状况也有不好的假象，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什么亚健康。今年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孩子自己跑医院吃中药，我时不时的还有一种要失去孩子的恐怖感。同修小介来我家发现这个情况，说姐，我看你把孩子困得死死的。我就在悟啊，什么东西让我把孩子困得死死的呢？无非就是情啊。可是我觉得已经放得很开啊，我一直都在感觉是旧势力的干扰，可是就是找不到什么东西让他钻的空子呢。我不断地发正念否定他，跟师父说，请师尊做主，不管历史上旧势力安排了什么，我都不承认，签的约下的盘通通销毁。在第二天早上6点快发完正念时，出现一幕。在2001年的夏天，孩子高考完了，我就流离失所了。为了不让家人、老婆婆、老公公误会，不被谎言蒙蔽，我把家人都聚在大姑姐家吃饭。吃饭开始时，我的老公公说，今天不谈法轮功。我接着说，今天就谈法轮功。然后我俩就争吵起来了，无非就是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在争吵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大姑姐夫说，某某，我问你，如果他们对孩子下手，你还练不练？我不假思索地坚决地回答，那也练。就是这一幕，这句话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被他们钻了空子。这么多年放不下孩子的情，他就经常地向孩子发难，间接地迫害我。我马上立掌发正念，立刻解体旧势力的迫害，连旧势力本身存在都不承认，更不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接下来孩子变了，眼神都变了，开始听法练功。可是就在我写体会时，孩子在单位突然来电话说，身体现在很难受，这个工作真的不能干了。因为这周晚上值远程夜班，睡得很少。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但是我马上平静了，放下吧，就是这个情。心里刷得下去一个东西。我说，你自己决定吧，顺其自然，怎么都可以，辞职都没有关系。过了一个多小时，孩子来电话说，我准备自己突破工作上的困难，看似疾风暴雨，都是对着这颗心来的，该放下了，突破这层人的壳，回头一看，什么都不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请律师过程中抓住主线，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路。2016年10月，我们到偏远乡镇发放真相资料，遭到不明白真相的人恶告后，我和一个同修走脱，其余几个同修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为了不造成进一步损失，当晚我们就搬走涉及同修家里的大法书籍及有关物品，开始了艰难的反迫害旅程。我们地区同修虽然不多，但是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同修却不少，大家做得井然有序。当晚就给涉事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叫他善待大法弟子，释放几位同修，会得到福报，天赐平安。他却以不在派出所为由拒绝了我们。过后，我们再给相关警察发短信采信，希望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
这几个同修还是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外面的同修及时给本地律师讲真相，请他们去接见同修，并叫律师带话，鼓励和安慰同修，第一时间了解到同修的状态。案件很快到了检察院，我们就琢磨着请律师配合营救同修，制止迫害，向公检法司部门人员讲真相，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相得救。联系律师的项目由我负责，我当时在明慧网上看到 B 律师代理了某地一位同修的案件，同修得以释放，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该律师，口头达成了协议，讲好了律师费用。就在我们接到律师的时候，让我们大失所望，该律师不兑现先前的口头协议，表现得非常烦躁，也听不进我们的建议。有同修说辞退律师，付给他差旅费，有同修说看到律师的表现得休我们自己。律师去看守所接见完同修出来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和律师商量能不能去检察院给检察官们讲讲，律师不愿意去。我说你没有按照当时达成的协议做啊。律师说当时只是说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认真，我们在北方都是这样做的，接见当事人后寄一份法律建议书给检察院，这个阶段就做完了。然后他拿了律师费用匆匆忙忙就走了。当时参与的同修就在一起交流向内找，有同修说不应该给律师一分钱，是他违约了，只报差旅费。有同修说大法弟子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应该高姿态。有同修悟道律师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开始找自己，我有执着有名律师的心，依赖律师的心，就导致了这件事的不良后果。我悟道我们是这场戏的主角，我们是这件事的焦点，得看我们，不能向外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若有遥视功能，可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你一打坐时，你会看到在定下来的一瞬间，呼一下从你的身体内出去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你，可是你分辨一下你的自我在哪，在这坐着呢。你看到他出去之后，师父带着他在师父演化出的一个空间里修炼，也可能是过去的社会形式，也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形式，也可能是另外空间的社会形式，教他练功。他吃了不少苦，每天一两个小时。从法中又悟到，师父带徒弟，为了去弟子的各种人心，演化不同的场景，场景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这场景中去掉人心，从而提高上来。通过交流，大家在法中都有所升华，都找到了不同的人心，整体提高了，气氛祥和了。有了先前的经验及教训，心性的升华，后来我们又请了几个律师，过程中我们还是联系经验丰富的律师，但是到了临时都说来不了，并向我们推荐刚为大法弟子做辩护不久的律师。碰到了任何矛盾，我们参与的同修都坐下来交流。有同修悟道佛家讲随其自然，坐而不求。有同修悟道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去做，我们做不了的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由于我们把握住了修炼的实质，就是去掉人心，并没有看中那千变万化的场景，结果在开庭的那天，几位看似无名的律师在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法庭上几位律师不分谁是谁的代理人，自由发挥答辩，一片祥和。开庭结束时，庭长对一个律师说，你们辩护得很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这几个法轮功学员。法庭最后对同修非法判刑一年，由于刑期是从几位同修被绑架那天开始，而几位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快一年了，因此判决后其实也等于很快就放人了。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真善人使我脱胎换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9日。 我以前做什么事儿都较真儿，从不服输，你不惹我啥事儿没有，一旦惹到我豁出命跟你干，什么老婆婆一点都看不上，大姑姐想吃一顿我做的饭没门儿。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和家里人争吵得没完没了，因为娘家生活条件比婆家好，丈夫一家人没有我能看上的，总想跟丈夫离婚，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一喜得法轮大法，打不还手，总是乐呵呵。98年正月的一天，一个人到我家说，法轮功可了不得了，按真善忍修炼，不打人不骂人，最后还能修成大佛。丈夫一听喜出望外，想这回我家可有救了，对我说，你快去学吧，去吧去吧。于是把我推出大门外，随手把门插上。我想那就看看去吧，这样到了练功点，先学法后练功。同修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我越听越舒服，心胸越开阔，多少年压抑的心情一扫而光。同修练功，我一瞅就学会了，从此融于法中，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喜得大法，那时周围已有不少人修炼法轮大法。99年中共江氏集团开始栽赃迫害法轮功，7月21日晚，我到练功点，听同修说我们有的辅导员被抓了。我一听说，这还等啥，到省政府去上访讨个公道。我连夜走了十多里路，打了个出租车，不料没走多远就被警察截住。丈夫闻讯赶来，打开车门就踢了我几脚，到家还是打，不让我进屋。我就到同修家，天还没亮，我就和同修绕道到了省政府，晚上被劫持回当地。到家后丈夫还是打，我就守住一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要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不管丈夫怎么打骂，我就乐呵呵的，我就兼修大法，谁也别想动摇我。99年10月7日，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为师父为大法鸣冤。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被劫持回当地，被非法关押，从离开家到回家正好100天。回到家才知道，我走后丈夫无心经营卖店生意，拉关系走后门，花掉了20000多元。本来经济条件刚刚好转，这下不但家里原有的钱没了，还欠下了外债。面对家不像家，买卖不像买卖的情况，我还是乐呵呵的，心想只要拥有大法就是最幸运的，是无价之宝，还求什么呢？真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的，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从此派出所的人骚扰不断，他们上我家来一次，我丈夫就打我一顿，有时没等人走就开始打。有一次乡里要办洗脑班，强制转化放弃信仰，来人就问15天去不，我说不去。那你一天报个到行吗？不行。你就白纸黑字签个名，不签。最后来人无奈地说，给我点份儿行不？我果断地说不行。我想从监狱黑窝回来假转化已经做了作为大法弟子不该做的，这回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后来悟道，他们要给我点份儿，那不是邪恶想要钻我空子迫害我吗？二，闯出一条正实法的路。刚开始发放真相资料时，丈夫由于害怕百般阻挠，我到县城取资料时也不敢拿回家，晚上出去发放也不告诉他。有一次我说我去谁谁家， 当时他在家就给那家打电话，听说我没在那，就知道我干啥去了。等我回来，他暴跳如雷，问我今后还出去不？我说出去，这事谁也挡不住，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他说让别人去不行吗？我说不行，我不做谁做？他不吱声了。我想这是师父让我强的那面起作用了，你不是硬吗？我还不怕你了呢。同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的，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从此我做什么正实大法的事他也不阻挡了，还经常提醒我注意安全。有一年当地多名同修被绑架，其中有一名和我有直接联系，他知道后没等我回家就把和大法有关的东西全部转移，等我回来他没有一点责备。三，坦然而舍。2004年由于不想经营卖店，就连住房都卖了，可是邻居听说就不干了，说我们家房子的西边是他们家的地方，不让写文书，要写就让我们给他家5000元钱。我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如果不是我的那就给他吧。有一天邻居的媳妇儿来到我家闹，不给钱不行，丈夫一听就急眼了，让我跟他干。这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反映到我的脑子里，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不能跟他干。同事劝他，姐你回去吧，钱我一定给你，写文书的时候你来取吧。他才走了。丈夫一看我不跟他干，还好言相劝，气得拿铁锹要劈我。当时同修家的儿媳妇正在我家，吓得抱着孩子就跑。我当时想，我有师父，你动不了我。我站在那儿纹丝没动。他放下铁锹说，你怎么变得这样软弱无能了？我说，那你想要从前的我吗？他无语了。我接着说，我们师父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见转法轮，如果我们和他们都不退让，为了这点钱说不定有啥后果，我们用钱买个安定吧。他听着也有道理，就同意了。的确对常人来讲也很难，5000元钱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小数目。我们4间大瓦房加3间平房才卖了42000元钱，给他们拿出5000，对没修炼的人来说心里是不平的。后来我想，我能达到这么坦然，全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指导。我就捧起大法书《精进要旨》，当我学到无漏，师父说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谢谢师父帮我闯过这一关。四，丈夫的外遇。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我家前院的女人和我丈夫勾搭上了。有一天，我发现了丈夫衣兜里有封信。我一看，这不出轨了吗？我问丈夫这是怎么回事，他一看我神情坦然，不怒不气，他不知所措，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要怕，我不是你以前的那个妻子了，我是大法弟子了，大法已教我怎样做人了。我们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见转法轮，你把他找来，咱们说个明白吧。于是他打电话把那个女人叫来了。我对丈夫说，如果你跟我过够了，咱俩可以离婚，我成全你们。丈夫说什么也不离，那女人被我感动的就是哭，后来放声大哭。我一看不行，卖店人多，别人要知道了， 他会名声扫地，抬不起头来。我就去劝他，你别哭了，叫别人知道不好，我是修炼人，不会记恨前仇的，你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吧。他止住哭声，不断地点头，不一会儿领着隔壁的女人跟我拜干姐妹。事实过去了，可当时的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当时我的心被勾得别提多难受了，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就到师父法相面前说，师父，我一定要过，请允许我哭这一次，第二次我都不会哭。于是我就放声大哭一场，从此风平浪静，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关。五，丈夫的转变。从这以后，丈夫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在2002年正月初三，我被骗到公安局，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丈夫初四就到乡长家说，你不让我媳妇儿回来，让我过不好节，我也让你过不好。乡长随后亲自把我担保出来，并扣押金1000元，一年不上访退回来。第二年我们去找610要押金，他问我们，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们说要去年的那1000元钱来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是610，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我丈夫说，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一年了就必须退钱。他说不给。我丈夫说，你要不给，我现在没钱，就是借钱也要领他上北京告你去。我们出来，他就给乡长打电话，告诉把钱还给我们。于是乡长告诉我们，你们别去闹了，这钱我给你们要。不长时间就把钱归还给了我。六，念大法好，丈夫断筋的手恢复正常。10多年前，丈夫为了家族人的事和别人干了起来，而且动了刀，互不相让，就用手抢刀，丈夫的手攥在刀刃上，还互相抢，最后刀把都抢掉了，结果丈夫的一只手掌被刀划乱了，手指上的筋都没了，肉也没了，只有白花花的手指骨，医生说需要植皮，不然不可能长出肉来，而且终身残废，手处于不能伸不能攥的状态，就是勾勾着，没有筋带着，一动不能动。我告诉他，你就求师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在看守所里就天天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给同监的犯人讲他知道的大法真相。在看守所里，他正在念法轮大法好，一伸手，咯噔一声，手伸开了，他让同监舍的人看，你们看，我手伸开了，我的手好了，大法师父帮了我。同监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丈夫的手就这样完全恢复了正常，在医学上无法解释，更是现代医学上无法达到的奇迹。从此到哪儿，他都敢证实法，村里选举，乡派出所的人都在，他直接就跟书记说，你们这些贪官哪个也不如练法轮功的那些人，同时喊法轮大法好。我就劝他也修炼吧，他说我不修，将来我上你世界里去当众生。2016年他颈椎增生，我说和我练功吧，他说行，就和我练，学得还挺快，练功后变得像小孩似的，蹦蹦跳跳的说，我什么也不怕了，我也知道大法好了，我也练了法轮大法的功了，他的颈椎也好了，女儿领他体检身体，医生说他得过肺结核，但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好了，真是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奇迹不断。结语， 回想自己20年的修炼过程，真是感慨万千。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从前那个我的影子一点都没有了。有时自己也感到震惊，我怎么没有脾气了？怎么怒不起来了？婆婆在我这儿安度了晚年，她临终前也听了法，练了功。大姑姐在我没得法前，大气也不敢出，现在她到我这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问大姑姐，大法好不好？她发自内心地说，好。亲朋好友也是赞不绝口，大法太神奇了，把你变成这么好。现在我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夫妻相敬如宾，真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